到了晚上，耶稣的门徒下到海边去，上了船，要到海对岸的哥法翁。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。海上起了大风，波浪翻腾起来。他们划桨大约行了五六公里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靠近了船，便害怕起来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是我，不要害怕。”他们便把他接上船，船就立刻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。基督的福音。
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
刚才的福音很短，也很容易懂。门徒们忙了一天，上船渡海到对岸去，起了大风浪，在半夜耶稣从水面上走来，他们以为是妖怪。耶稣说：“是我，不要害怕。”随后上了船，跟他们一起到了对岸。就这么简单一段福音，我们听完都明白了。但是一定不要停在这儿。刚才读的什么，你们都能说上来，不错，说明你注意听了。但是不能停在这儿。可以想象这段福音有一个更深的意义，要不然咱们知道这件事儿跟不知道没关系，那还读福音干嘛？它跟今天的你我都有关系。现在我给你们解释一下，它有一个更深的意义。透过表面，门徒们上船要到海对岸去，你们想想另一层意义怎么读它。我们每个生命正在走向对岸，我们在世界上活着就像在海上航行，不是吗？咱们中也有人去打工，在海上做船员，一走半年一年才回来。有的教友走之前求宽免，神父，我这一年都在船上，啊，差不多七八个月才回来。你想一想，咱们这几十年就像在海上漂泊，正在走向对岸，有一个目的地，在那儿，海上不是家。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啊，你们去旅游也好，在海上开船也好，海上不是家。早就想着，哎呀，什么时候就到站了，到站我就可以回家歇半月，歇一个月了。有哪个去旅游了，在船上开头挺稀奇，没有坐过船，没有见过海，真让你在上边漂几天，我想超不过一周你就想家了。哎呀，真没有意思，快回去吧，在这儿不好。可是怎么咱们活着活着就不想家了？听明白我是在讲什么了吗？我们的家在对岸，不是在这儿。可是咱们每天从早到晚忙着建设这个家，就像你在船上要好好的把这个船打扫干净，这还不说，在上边弄冰箱冰柜啊，在上边打上房屋，在上边怎么舒适怎么来，好像不再回家了。别人得笑你，这儿好还是家好？肯定是家好。那怎么你花这么多精力这么多钱弄这条船，你不想回家了？咱们过日子，好多人都忘了这个家。从这第一句话，他们坐船到对岸去， 你看更深的一层意义，耶稣的门徒们正在走向对岸，咱们有一个目的地。耶稣说，我去给你们预备地方，在那儿有好多住处，在我父家里，他正等着我们呢，怎么我们就忘了？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。是啊，我们刚刚过复活节，耶稣是不是复活了？你们能看到他吗？天黑了，在我们的生命中，耶稣活着，你看不到他。一会儿他从远处走来，门徒们才看到。我们要接受复活的耶稣，不是我们可以摸到，我们可以感觉到，不是这样的。他在，只不过就像在黑夜，我们在信德中生活。我相信他在，我看不见，就像晚上啊，灯关了以后，你看不见别人在哪儿，但是你听到他的声音，啊，甚至他的呼吸，你能听到，你知道他就在屋里。一个小孩知道妈妈在，虽然关了灯，看不到，但是他在。在我们门徒的信仰生活里边，耶稣一直在，看不到也在。一会儿他会出现，偶尔在我们的生命中会有一些强烈的经验，让你感觉到，哎呀，我算经验到天主了。有时他会出来，叫你感觉一下，但是不是天天有感觉，不是天天让你这么明显。感觉不到耶稣很正常，因为是黑夜。我们的一生就是这样，海上起了大风，波浪翻腾起来，这个能感觉到。谁没有遇过风浪？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，你们想一想，个人也好，整个家庭也好，身体健康也好，工作也好，人际关系也好，各个方面，我们每天都在有的时候，哎，不自觉的在出场气，在发愁。为什么？生活在这些压力中，这就是波浪大风雨，让我们的这条船有的时候摇摆不定。这时候耶稣来了，他说，是我，不要害怕。每天耶稣在咱们的生活中，是我，不要害怕。他借着有各种事情出现，有时借着朋友，有时甚至借着看上去一件不好的事儿，是你想不到的，他就来了。就像遇到风浪，门徒们忙了一天，谁不愿意早点到对岸去睡觉，好累，结果发生一些意外。遇到大风浪，大家谁也精神了，摇船泼水往外，水都打进来，这时候耶稣来了，他们一下子忘了这个疲劳，坏事变成好事。耶稣来了，他们跪下朝拜他，啊，要没有风浪，还没有今天的这种经历。弟兄姐妹们，咱们生命中遇到困难，不要抱怨，天主爱我们，他是掌舵的，他不会让你的船翻，不会让你落到水里，你放心，他会救你。遇到这些风浪困难，有人说，有一句话说，那些都是化了妆的祝福，坏事都变成好事。有父母来找说，神父，俺家孩子管不了， 我现在可没办法了。你说小的时候，哎呀，把他们带大，那时候困难，终于说孩子大了，可以歇歇心了。现在十几岁，啊，可不听话了，每天让你着急，怎么办？孩子是天主的，交给天主，好好为他祈祷。他们现在是叛逆期，接受，我们也都经过这个时期。你说上东，他偏要上西，别人说还听，父母说就不听，要有耐心，对他们的爱不要改变，一直爱着他们，而且让他感觉到你在聆听他，你在理解他，你在陪伴他。好好祈祷，也好好学习。没有这些困难，你还觉得什么事儿你安排了都安排的妥妥当当的，结果就孩子你就弄不了。认识到自己的不足，该读书读书，该参加学习参加学习，哎，这不帮助你成长了吗？这不挺好吗？有一个法国的朋友，我给你们讲过，他收养过两个孩子，一个是非洲的，一个是朝鲜的，啊，结果家里有几个孩子，还收养孩子，因为他很有爱心，觉得咱们家有这个条件，啊，一结婚的时候就给丈夫说，咱们结婚。我有一个要求，你要是答应，咱们就往下进行。什么要求？结婚以后，我想收养孩子。哇，那时候他的未婚夫就瞪大眼睛，你不能生吗？咱们不能生吗？你确定？他说，应该可以生育，但是我想献点爱心。有多少贫穷的孩子，我们接到家里来。能帮帮他们。后来丈夫一听，哦，是为这个，没问题，我支持。结果生了一个，收养一个，又生了俩，又收养了一个，五个孩子。的确，收养的这两个孩子，尤其有一个，我忘了是哪一个，最让他头痛。你怎么对他好？因为他小的时候受伤，几岁抱回来，他就觉得你不爱他，为此他60岁五十几岁，孩子们也离手了，都上学，他干嘛？报了一个老年大学，学心理学，儿童心理学。哎，结果70岁了，来中国给我们上课，学了10来年儿童心理学，怎么着带孩子？你看，困难会帮助你成长，困难不是坏事儿，所以咱们遇到困难不要抱怨天主，抱怨别人，都怨这个怨那个。遇到风浪很正常，天主就在我们身边，他愿意我们成长，是我不要害怕。他们便把他接上船，船就立刻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。弟兄姐妹们，刚才我讲清楚了，这段比喻有它的另外一个意义。门徒们坐船到对岸，象征着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像一只小船走向对岸。遇到风浪正常，黑暗什么也看不见，甚至把耶稣当成妖怪很正常。耶稣在，我们看不清楚，感觉不到。现在让我们相信他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，是我不要怕，像门徒们一样把他接上船，船就到了目的地。要没有他带领我们，我们很难到达对岸，会在这儿转来转去，一直留在海上， 很累不说，最后恐怕永远的丧亡。把耶稣接上船，我很感恩你们读经，你们参与弥撒，你们参加团体，好好的找耶稣和他一起，我们会很快到对岸。阿们。